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五到三十五节，今天的正道经文是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五到三十五节。请听上帝的话语。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爱我胜过爱，原文作恨。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二万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稀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会看到，当政府宣传鼓励年轻人去参军的时候，政府会用很多参军的好处啊来吸引人去当兵。比如说政府会说啊，你当兵的话啊，会给你一些生活补助，会给你一些收入，同时呢你也能强身健体，可以磨练自己的意志，你还能结交五湖四海的战友。当你退伍的时候呢，如果你想上大学的话，你还可以啊免学费。如果你想创业的话，政府会给你一些创业的基金。另外，退伍军人还有很多其他的社会福利，比如你去景区游玩，军人的话可以免门票啊，还有你要去坐火车，军人的话还会有半价。政府会讲很多当兵的好处来吸引人当兵，但是他们不会强调啊，训练是非常的艰苦的，会掉三层皮的。他们不会说子弹是不长眼睛的，如果打仗的话你会有生命的危险。政府会尽可能不讲参军要付的代价，所以有些年轻人他们听到啊，当兵原来有这么多好处，他们为了当兵的一些好处就选择了去参军。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啊，也和政府宣传鼓励人参军一样，我们会讲很多信耶稣的好处啊，比如说啊，信耶稣有永生，可以上天堂，信了耶稣你内心就有喜乐，就有平安了，信了耶稣你内心就不会空虚了。我们很少会讲做基督徒需要付代价，我们很少会讲信耶稣意味着你每天要舍己背起十字架跟随主。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很少会提到啊，你信了耶稣你会为主受苦的，你要受到来自世界的逼迫，甚至会为了耶稣的名殉道。我们很少在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首先提到做耶稣的门徒是需要付代价的，我们甚至会避开谈啊信耶稣所要付的代价。这样做的结果是有很多人来到了啊教会， 是为了得到福音的好处。当他们在信仰上遇到一些困难或者逼迫的时候，他们就离开了教会，放弃了信仰。今天的正道经文是路加福音14章25到35节。在这段圣经当中，耶稣并没有用很多信耶稣的好处来吸引人跟随他，相反，耶稣主要是讲做门徒的代价。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计算做门徒的代价，我们会一起来看两点。第一点是做门徒的三个代价，第二点是事先计算代价。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做门徒的三个代价。在25节的开头，路加就写到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此时耶稣已经在朝耶路撒冷走去，耶稣准备要去耶路撒冷受死，为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因为耶稣在此前行了很多的神迹，医病赶鬼，他说的话也非常的有权柄，不像是一般人说的话。很多人认为他就是弥赛亚，要去耶路撒冷打败罗马人的统治，建立新的王国。所以有极多的人跟随耶稣，和耶稣同行。其中很多人跟随耶稣是为了想从耶稣那得到好处。甚至在耶稣的12个门徒当中，雅各和约翰也想当耶稣得国的时候，他们一个坐在左边，一个坐在右边，他们也想从耶稣那得到好处。耶稣他知道我们内心，每一个人内心当中所想的。于是耶稣他就转过身来对跟随他的人说，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也是对我们每一个在听到的人说。26节，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27节，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还有33节，耶稣说，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在这三节经文里，耶稣讲了做门徒的三个代价。第一，恨你的家人；第二，背起你的十字架；第三，撇下你一切所有的。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做门徒的代价，恨你的家人。26节，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这原文作恨，也就是说，耶稣说，原文是耶稣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里的恨不能理解为是情感上的憎恨，因为耶稣教导我们要孝敬父母，丈夫爱妻子要如同基督为教会舍己一样的爱，耶稣甚至教导我们要爱自己的仇敌。所以这里的恨不是指情感上我们要恨自己的家人，而是指相比较于对耶稣的爱，我们对家人的爱相对来说要少一些。这里的恨的意思是我们要爱耶稣胜过爱自己的家人。耶稣在马太福音10章37节里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耶稣让我们要爱他胜过一切，我们对耶稣的爱要胜过对家人的爱，甚至是胜过爱自己的生命。斯布真说，相比较于我们对耶稣的爱， 一切其他的爱就像恨一样。我们必须要舍弃一切的来爱耶稣，甚至是为了主的缘故舍弃自己的生命，因为耶稣配得我们所有的爱。所以我们必须要对耶稣有绝对的忠诚和委身。如果我们对父母、孩子、妻子、丈夫的爱与对耶稣的爱两者冲突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选择爱耶稣。比如作为儿女，我们当然要孝敬父母，顺服父母，听父母的话。但是当不信主的父母要求你啊，不要信耶稣了，否则我就要和你断绝亲子关系，这个时候你是听父母的还是听耶稣的？如果你坚持说啊，我要信耶稣，你会让父母非常的生气。圣经教导我们，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在听父母的话有个前提，就是要在主里。如果父母的话是违背了主耶稣的教导，违背了圣经，我们就不能再顺服父母的话。我们应该温柔敬重地对父母说，亲爱的爸爸妈妈，我很想听你的话，听你们的话，但是你们让我不要相信耶稣，这是违背圣经的，我这次不能听你们了。作为妻子，你丈夫可能还不信主，你丈夫对你说，我不允许你礼拜天去聚会，你内心很想顺服自己的丈夫，想做一个贤德的妻子，但这个时候你要向丈夫解释，圣经让我们不可停止聚会，我很看重和你的关系，但是圣经说我们对耶稣的爱要胜过对丈夫妻子的爱，所以我还是要去教会聚会敬拜神。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要爱耶稣胜过爱自己的家人。清教徒本人约翰，他为了讲道宣扬主的福音，被捕入狱。他很爱自己的妻子、孩子们。当时他的孩子们都还小，需要有人照顾。有人劝他啊，你不要讲道了，只要啊这样就可以回家了，和家人团聚了。但是约翰说，如果我今天出狱的话，我明天就要讲道。结果他在监狱里待了12年，约翰没有为了和家人团聚而放弃讲道，他把耶稣放在了首位。当然约翰本人约翰也很爱自己的家人，他在狱中做一些节省的工作来供应家庭的生活，他的妻子也很支持他，虽然生活很艰苦，一个人带几个孩子，孩子又很小。他妻子说，宁愿我自己饿死也要支持丈夫讲道。国内也有神的仆人在为主作监，只要他们在信仰上妥协一下，他们就可以回家和家人团聚了。但是他们没有妥协，愿意为主付代价跟随主。耶稣在26节的最后写道，若不爱耶稣胜过爱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耶稣的门徒。耶稣让我们要舍己的爱耶稣，甚至是为主殉道。在27节，耶稣又讲到，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我们来看做门徒的第二个代价，背起你的十字架。背起你的十字架，十字架是令人讨厌的死刑工具。当时的人们都见过死刑犯要背着 十字架走到执行死刑的刑场。十字架是执行死刑的工具，他们的双手双脚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背起十字架意味着是最大限度的舍己，委身基督，甚至到死的地步。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背起十字架就是舍弃自己，完全委身基督，顺服基督，为基督而活。我们要弃绝里面的罪，我们要把自己的骄傲、自私等罪与耶稣同定十字架。我们要向罪死，我们向罪当看自己是死的，每天靠着圣灵要致死里面的罪，要把自己完全的献给神，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背起十字架不仅意味着要舍己，舍弃自己的罪，还要舍弃自己的舒适安逸，甚至是自己的生命。耶稣他自己就是背起了十字架，为了我们的罪走向哥哥他，为我们受了十字架上的刑罚。做耶稣的门徒意味着我们要跟随耶稣的脚步，耶稣走的是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也要走十字架的道路。耶稣被这个世界弃绝，我们作为基督徒他的门徒也会被这个世界弃绝的。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意味着我们要跟随耶稣的受苦和受死，背起十字架意味着遭到这个世界的羞辱、弃绝和逼迫。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做好为主殉道的准备。你可能不会像在阿拉伯地区宣教的宣教士一样会有生命的危险，你可能不会为了主耶稣的缘故牺牲自己的生命，你可能不会红色殉道，但你很可能会白色殉道。白色殉道的意思是为主的缘故失去了除生命以外的东西，比如有些基督徒不愿做假账而失去了工作，有的传道人为了传扬主的福音而坐监失去了自由，有的基督徒为了坚持自己的信仰被家人弃绝，他们为主白色殉道了，虽然他们没有流血，没有红色殉道。弟兄姐妹，你做好了为主殉道的准备了吗？你有没有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呢？如果你不愿意为主受逼迫，那你就不能做耶稣的门徒，因为凡立志在耶稣基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耶稣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不能做我的门徒。我们接下来看第三个做门徒的代价，撇下你一切所有的。耶稣在33节里写道，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你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耶稣讲了做门徒的第三个代价，就是撇下你一切所有的。做耶稣的门徒不仅要爱耶稣胜过爱自己的家人，不仅要背起十字架，还要撇下你一切所有的。这不是说你要放弃所有的财产变成一个乞丐才能成为基督徒，而是说你要向自己的财产挥挥手，说这些财产、房子、车子、钱都不是属于我的，而是属于神的，我只是神的管家， 作为一个基督徒，意味着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们自己，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整个人生都要让耶稣来做我们的主。耶稣不仅是我们奉献的十分之一的主，他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的主。我们把收入的十分之一，至少十分之一奉献给主，不是说另外十分之九剩下的就是我的，我想怎样花就怎样花，这是不对的。那剩下的十分之九也是属于神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我们的生命也是属于神的，我们只是神的管家。我们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活，我们要按照神的旨意活，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神的，我们必须要让耶稣来掌管我们的金钱、时间和人生，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随主。耶稣拥有我们财产的所有权。如果耶稣让你为了神的国度放弃一切所有的，那你就要愿意顺服主。如果耶稣呼召你全职服侍主，那你就要愿意放下自己稳定、待遇很好的工作来顺服神。如果耶稣呼召你回国服侍主，那你就应该要愿意放下在美国舒适安逸的生活，回国去服侍主。如果你有两个大学录取通知书，一个大学很有名，专业很好，但那个城市没有纯正的教会，找不到一个很好的教会。另一个大学呢，相对来说不是名牌大学，专业没有前一个好，但它旁边有一个非常保守的教会，教义纯正，牧师讲道也合乎圣经。你是选择哪个大学呢？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择后者，不是名牌大学，但附近有一个好教会。因为属灵的生命非常的重要，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如果你工作上有一个升职机会，收入能够增加一倍，但是礼拜天要加班，你会接受升职的机会吗？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那你肯定不会接受。如果你不愿意为了主日去敬拜神而放弃一些收入的话，那你就不能做耶稣的门徒。如果你不愿意付代价跟随主的话，那你就不能做耶稣的门徒。国内有一些家长为了让孩子能上教会学校，不上公立学校，他们举家搬迁到另一座城市，那个城市有教会学校，他们愿意换工作、租房子，付了不少的代价，为了就是让孩子能上教会学校，从小接受基督教的教育，不想让孩子接受无神论的教育。我们刚才看了做耶稣的门徒的三个代价，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点，事先计算代价。耶稣为了强调事先计算做门徒代价的重要性，耶稣在28到32节他举了两个例子。耶稣说，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10000兵去敌那领20000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河西的条款。 这两个例子耶稣都用了反问句。耶稣说，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二万兵来攻打他的吗？这两个反问句的答案都是肯定的，毫无疑问，如果有人要盖一座楼的话，那肯定要先坐下来计算一下预算，能不能完工，有没有足够的资金人力物力能盖完这座楼。如果要打仗的话，那肯定是先要坐下来好好考虑一下能不能打赢，如果打不赢的话，那就要早点派使者去求和。在第一个盖楼房的例子中，如果盖楼房的人没有先坐下来计算花费，他就急忙的先安了地基，结果楼盖到了一半，没能完工，成为了烂尾楼。那所有看见的人都要笑话这个人，这个人就成了众人的笑柄。盖了一座烂尾楼是多么令人尴尬的一件事呀！如果开了工不能完工的话，还不如一开始就不要开工，因为盖了一座烂尾楼的话，最后还要推倒了重建，之前所花的时间金钱都白费了。只有愚蠢的人才会急着开工安地基不计算花费，最后不能完工。有智慧的人首先会事先计算代价，会做好预算，盖一座楼要花多少时间，花多少钱，需要多少工人，他会仔细的考虑。28节里面写到，先坐下来算计花费。坐下来意思就是非常仔细的考虑，深思熟虑。如果有十足的把握能够盖成的话，他才会去开始行动。做耶稣的门徒就像盖一座楼一样，耶稣让我们要事先计算一下做门徒的代价。我们得问一下自己，我们是否愿意付上刚刚所讲的那三个代价。耶稣让我们要完全的委身，愿意为主付任何的代价。耶稣不让我们盲目轻易的跟随他，免得遇到一些困难逼迫后就不再跟随耶稣了，这也会成为别人的笑话。耶稣让我们要深思熟虑做门徒的代价，然后再跟随他，否则就很容易会半途而废。圣经里的迪马一开始还是保罗的同工，后来因为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开了保罗，放弃了信仰。迪马不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不愿意为主受苦，不愿意为主付上被世界弃绝的代价，结果他离开了耶稣。在第二个例子中，耶稣讲了一个王和别的王打仗，他肯定首先要好好的坐下来，好好的衡量一下自己的兵力能不能打赢。实际上他有10,000士兵，但敌人呢有20,000士兵，敌人的兵力是自己的2倍，他必须要事先考虑自己是否能以少胜多。如果不能的话，那他应该要在开战前就要派出使者去求和，去寻求和稀的条款，否则的话他以卵击石，结果被打得全军覆没，不光自己的性命没有了，自己的百姓还要受战争的痛苦。跟随主耶稣也是像打仗一样， 基督徒每天要和自己的罪、撒旦、世界征战，你必须事先就要做好准备，然后进入这场属灵的征战中。如果你事先没有做好准备，不愿意把自己完全降服在大元帅耶稣的脚前，那你肯定会被这个世界、罪和撒旦打得一败涂地。因为如果你想靠自己来打赢这场属灵的战争，根本就不可能。撒旦是非常的狡猾，撒旦是千年古蛇，撒旦在伊甸园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撒旦引诱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下了地狱，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就是被他引诱陷在罪里。如果你不拿起圣灵的宝剑，不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不靠着主耶稣，那你根本就不可能打赢这场属灵的战争。你只有事先做好准备，愿意完全顺服主的带领，让主耶稣为你征战，你靠着主才能打赢。在这两个例子中，耶稣强调了事先计算代价的重要性。在我们跟随耶稣前，要事先计算做门徒的代价。我们必须要问自己，我愿不愿意爱耶稣胜过爱自己的家人？我愿不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天天舍己跟随主？我愿不愿意撇下一切所有的跟随主？如果你不愿意的话，那你就不要跟随主。因为真正有用的楼房是完工的楼房，盖到一半的烂尾楼一点用处都没有。如果你不愿意付代价跟随主，那你很可能会半途而废。与其半途而废，还不如一开始就不要跟随主。耶稣呼召我们做门徒，不是随随便便的，而是要完全的委身，不惜任何的代价跟随主。耶稣要求门徒要爱耶稣胜过爱家人，天天背起十字架，撇下一切所有的跟随主。很多时候有一些教会只讲福音的好处，他们会强调耶稣能满足你一切的需要，但很少会告诉你跟随主是需要付代价的。耶稣在这段圣经中，他没有用很多福音的好处来吸引人跟随他，相反，耶稣要求我们在跟随主前要事先计算做门徒的代价。因为人很容易因着福音的好处而来教会，比如有的人因为教会里的基督徒为他祷告，他的癌症好了，于是来了教会。有的人来教会呢，因为有免费的午餐可以吃。有的人来教会呢，因为教会里的人很有爱心，可以帮助我，可以被人关心。有的人来教会聚会呢，希望神能祝福我的家庭、工作、生活。所以教会里会有一些挂名的基督徒，是为了福音的好处来教会，但是他们不愿意为主付代价。当困难逼迫来临时，有很多人就否认了基督，放弃了信仰。他们会为自己找借口，做耶稣的门徒太难了，我不做了，要为耶稣付这么大的代价，那我就不跟随耶稣了。因此耶稣让我们要首先计算做门徒的代价，然后再跟随他。作为罪人，我们的本性是贪图舒适安逸的，我们只想得到好处，不愿意做出牺牲，不愿意为主付代价。 这是罪人的本性，我们倾向于逃离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想不用付任何代价就可以到荣耀里与主同在。当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文士弃绝，并且被杀，过三天复活。这个时候，彼得就拉着耶稣，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彼得不想让耶稣去耶路撒冷受死，因为彼得他自己不愿意受苦背十字架，他想直接和耶稣在一起到荣耀里去。当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彼得就想为耶稣、摩西、以利亚搭三座棚，和他们永远在荣耀里一直待着，不要下山了。彼得想和耶稣直接到荣耀里，不想为主付代价，不想为主受苦。彼得想成为一个荣耀的神学家，荣耀神学家就是只想得到福音的好处，不愿意为主受苦，不愿意为主付代价。但耶稣说，人子必须要受，要先受许多的苦，被杀，然后才从死里复活，进入荣耀中。苦难、死亡是进入荣耀的必经之路。荣耀的福音是通过十字架来彰显的，通往荣耀的必经之路是十字架的道路。在耶稣被天父高举进入荣耀前，他首先是一个受苦的仆人，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了十字架上。在十字架上，耶稣说成了，耶稣用自己的死成就了救恩，这就是福音的奥秘。神拯救的大能是通过软弱的十字架来完成的，神的荣耀是通过羞辱的十字架来彰显的。唯一通往复活荣耀的道路是耶稣所走过的十字架的道路，是一条通往哥哥他的死亡之路。所有的属灵祝福都来自于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受的咒诅。如果你想成为一个耶稣的门徒，那你必须要参与到耶稣的受苦和受死中去。罗马书6:5写道，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唯一通往永生的道路是借着信心与耶稣的死联合，把我们的骄傲、自私、罪和耶稣同钉十字架，向罪死，我们才能和耶稣一同复活。我们为主付的所有的代价都是让我们与耶稣的死联合。如果我们拒绝为主付代价，那我们就无法与耶稣的死联合，我们也无法与耶稣复活的形状联合，我们就不能进入到荣耀里去。苦难、死亡是进入荣耀的必经之路。当我们为主付代价的时候，并不是说我们就一直是愁眉苦脸的，这个代价太大了。其实背十字架、撇下一切所有的跟随主，是一件非常喜乐的事，因为这让我们与耶稣的死联合在了一起，我们有了主的同在，就是天堂。 我们所渴望的不就是有主的同在吗？基督徒背十字架，英文就是 bear the cross， 就像 bear children 一样，虽然痛苦，但却是喜乐的。基督徒背十字架就像是母亲生孩子一样，虽然痛苦，但想到马上就能看到自己的孩子了，就会心里很喜乐。耶稣他自己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因那将来极其的荣耀，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我们在患难逼迫中也是要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斯提凡在快被石头打死前，他被圣灵充满，看见了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他心甘乐意的为主殉道，并且还为那些杀他人祷告，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我们也要因看到神的荣耀，看到那将来神给我们预备的新天新地，有和神永永远远的同在，而欢欢喜喜的为主付代价，因为有主的同在就是天堂。其实我们为主付的代价，相比于我们在基督里所拥有的，根本就不值得一提。我们可能会为主失去了工作，为主失去了一些收入，甚至是为主作奸，为了服侍主，自己的健康受到了一些亏损，但这些损失无法和在基督里我们所得到的罪得赦免、称义、被神收养为后嗣、将来的荣耀、永生等属灵的福气相比。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基督里已经拥有了耶稣基督他自己，神已经把耶稣基督他自己都赐给了我们，耶稣就是我们一切的一切，我们有了耶稣就有了一切，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耶稣是我们或生或死唯一的安慰，耶稣是我们一切的一切。保罗说，我将万事当作有损了，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把万有都当作了粪土，因为耶稣基督的价值远远的超过世上的一切。保罗他愿意为了耶稣舍弃一切，甚至是自己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为主付代价吗？你是想做荣耀神学家，还是十架神学家呢？荣耀神学家是不愿意为主付代价，只想得到福音的好处，想荣耀自己。但耶稣说，这样的人不能做我的门徒。十架神学家是愿意为主付代价，天天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做耶稣的门徒。耶稣在34、35节说，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呢，就应当听。耶稣最后用警告来结束了这段讲论：盐本是好的，盐可以用来调味，给田地施肥；盐也可以用来保存食物，让食物不容易坏掉。但如果盐失去了咸味，那就一点用处都没有了， 只好丢在外面。耶稣警告我们，如果我们不愿意付代价跟随主，那我们就像是失了咸味的盐，要被丢在外面。在教会里存在一些荣耀神学家，他们不愿意为主付代价，不愿意背十字架，不愿意撇下一切所有的跟随主，只想得到福音的好处，他们就失去了基督徒的咸味，最后他们要被神弃绝，丢在地狱里，只能在地狱里面哀哭切齿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一个挂名基督徒吗？你来教会只是为了福音的好处吗？有些人会说，啊，我只要做一个普通的信徒就行了，我不用做很虔诚的耶稣的门徒，我只要最后能上天堂就可以了。他们觉得做门徒要比一般的信徒更加的虔诚，更高一等，啊，牧师传道人他们是耶稣的门徒，他们要为主付代价，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信徒，不用付这么大的代价。这是错误的认识。盐要么有咸味，要么没有咸味，没有半咸半不咸的盐。耶稣的门徒也是这样，基督徒没有门徒和信徒之分。世界上只有两类人，一类是愿意付代价跟随耶稣的门徒，还有一类人呢是不愿意付代价，那就不是耶稣的门徒。不愿意为主付代价的人就不是耶稣的门徒，他们要被扔进地狱里受永远的刑罚。如果你还没有计算做门徒的代价，那你现在就要坐下来好好的考虑一下了。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不是一个耶稣的门徒，现在正是你悔改的时候，你要赶紧的悔改自己的罪，信靠主耶稣，因为只有主耶稣才能为你的罪付上代价。耶稣为罪人在十字架上付上了死的代价，只有耶稣才能救你脱离罪，只有耶稣才能给你完全的义，因为耶稣他完全顺服了天父的旨意，只有耶稣才能救你。如果你还是不愿意跟随主耶稣，那你最后只能到地狱里为自己的罪付上永死的代价，这是永远的刑罚，永无止境的痛苦。拒绝做耶稣的门徒，就是拒绝做有咸味的盐，最后要被神弃绝，丢在地狱里。亲爱的朋友，请不要偏行己路，你要立即的调转人生的方向，悔改，信靠主耶稣，舍己背起十字架跟随主。在35节的最后，耶稣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在屏幕前听到的弟兄姐妹和慕道朋友，你听到了耶稣发自内心的警告了吗？耶稣恳切的让你要认真的听他的话，耶稣让我们要爱耶稣胜过爱自己的家人，耶稣让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撇下一切所有的跟随主，耶稣让我们要认真事先计算代价跟随主。阿们。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讲道，主啊，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看到做耶稣的门徒不是随随便便的。主啊，让我们也能事先计算 做门徒的代价，愿意为主背十字架，撇下一切所有的跟随主。求神继续的来在我们心中做工，求你的圣灵借着你的圣道来做重生悔改的工作。求神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